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66岁，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中受益良多，不但自己受益，连周围明真相的人也得福报了，都说谢谢师父，谢谢大法。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两个明真相得福报的例子。先说说明真相老板的饭店生意变好的故事。我是开5金商店的，在我家门前对面公路边有甲乙两家小饭店，我经常看到他们在公路上拦截车辆争顾客。有一天，乙家有人用双手拿着斜挡的小旗摇晃着截车，他越着急就越没有人进他的店，他又气又骂，凭什么我摇旗人却进他的店吃饭。我在他后边说，我知道为什么不上你家店吃饭。他问为什么，我说你拿斜挡的旗晃，现在哪个司机不恨斜挡呀，东借西借凑点钱买辆车，起早贪黑的挣点钱，都让斜挡卡去了。他说你违章你就违章，说罚款就罚款，司机都在退档呢，你还拿中共的旗子晃，一看你是斜挡的饭店，躲还躲不及呢，能进你的店吃饭吗？他说那我明天把旗换成黄的。我和他也经常见面，都认识，我就说你想挣顾客的钱，你得把你入过的团队组织退了，还得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正做个好人，你不用摇旗，顾客自己就来了。我问他同意退出团队吗，他说那你就快帮我退了吧。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讲了恶党搞无神论和善恶有报的道理，他很接受。过了几天，我去他家饭店吃饭，一看他真把旗换成黄的了，我还没进店，他就高兴地说，大姐，我们的生意好了，这几天都忙不过来，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得福报了，邻居贾家餐馆也搬走了，没人和我争顾客了，谢谢你。我说你谢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叫我做好人，给你讲真相，你的生意才好的。他说谢谢师父。再来说说城管改行变好的故事。我隔壁超市的老板林辉，化名， 30多岁，毕业就在协党的城管工作，干了不少缺德的事，砸过老百姓的地摊，撅折老百姓的秤杆，依靠中共撑腰，真是横行霸道，挥霍老百姓的财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净干坏事，外面欺压百姓，家里夫妻之间也是整天吵个不停，真是谁见谁骂的丧家犬。林辉经常到我家门市来坐坐，我就告诉他善恶有报的道理，讲大法真相，讲人活着的意义，讲我得法后的身心变化，讲恶党的来龙去脉，让他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他人得福报，给他真相资料看。因他经常来我店，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林辉真的改换了行业，就在我家邻居租了一个大房子，开了一家大型超市，员工也有几十人，生意红红火火，顾客络绎不绝，林辉也变得喜笑颜开。我经常到他的超市讲真相，做三退，只要林辉在跟前，都会帮着讲大法好，邪党坏。有一次林辉和我说，阿姨，我都是听了你的话才转变观念，现在也没有人骂我了，我也不整天和别人吵架了，按真善忍做人，真是得福报。我说，那你就谢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教我做好人的。他说好。他手下的员工都明白大法真相，如果有新来的员工，林辉就来找我，阿姨，我的哪个组哪个组的员工是新来的，我讲不好，你去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吧。有一次我在他屋给顾客讲真相，他在一边说，你们好好听听大法弟子讲法轮功真相，别听共产党的谎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组织得福报。有个顾客说，老板，你怎么信法轮功呀？他说，不信法轮功，我能有这么好的买卖吗？信共产党假恶斗能好吗？听阿姨讲你们就明白了。接着他又说，和大法弟子办事你就知道了，人家按真善忍做人，你怎么对人不好，人家也不和你生气。我用工具，比如钳子扳子等，就去他家拿，用完了忘记还，人家用还得上我这儿要，有时我还找不着了，人家也不生气，回去还得用新的工具。他那顾客也不少也忙呀，人家总能为别人着想，如果人人都修大法多好呀。林辉明白了大法真相，弃恶从善，精神面貌变好了，家庭和睦了，生意也兴隆发达，真是善恶一念间。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
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87岁的老太太，她一大家子5代66口人一起吃饭前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举动。这个特别的举动是什么呢？他们又为何会这样做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是山东省烟台栖霞市人，我有8个孩子，年轻时我就犯了严重的胃病，晚上吃点饭肚子就难受。我摸着干瘪的肚子，就觉得肠子一根一根的硬邦邦的，痛苦很长时间才能睡着觉。我的孩子又多，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天一天挨过来的。50岁那年，我的胃做了一个大手术，可还是不行，还是疼。大儿子带着我天南海北的去了不少医院，钱花的不计其数，还是不见好。我大儿子说，俺这是拿钱买了个妈妈。我70岁那年，也就是1998年3月的一天，我女儿对我说，她学法轮功不长时间，尿毒症就好了。说着，女儿就打开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让我看，我就看了大法师父演示第1套到第4套的功法。到第5套进功时，我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师父就是个神，可惜我没文化，学不着。女儿一听就说，你要想学，我帮你。女儿给我买录音机，我天天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天天练功。没想到10天半个月后，我50多年的老胃病就好了，我的肚子不再硬邦邦的，我开心地摸着软软的肚子，舒服极了。我这才体会到什么才叫健康，才是幸福。2010年11月，有一天晚上，我站在炕上拉窗帘，一使劲儿，我的头往后仰，接着就摔倒了，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躺在地上，但我忘了发生什么事，我以为自己在山里。但我再看看周围，有沙发、组合柜、钟、窗帘。我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我是从炕上摔到地上了。我拉窗帘的时候是8点，现在是10点。原来我昏死了2个钟头。这时我自己单独住，我心里就对大法师父说，师父啊，您让俺哪个儿子来照顾照顾我吧。没想到第二天大儿子真的来俺家了。原来大儿子昨晚心里7上8下的不舒服，就像有什么事似的，一晚上没睡着觉。天刚亮，儿子眼睛突然蹦蹦跳个不停。大儿子想，能有什么事呢？是不是我妈出什么事了？于是儿子来到我的住处，敲门见我没反应，又敲窗也没回应。大儿子料到我出事了，他赶紧叫邻居开门，就从邻居家翻墙跳过来。一看我昏迷不醒，脸色蜡黄，坐也坐不住，他打电话叫来我的4儿子，兄弟俩商量要把我送去医院。我一听赶紧说，我没事，我有师父管。这时学大法的女儿也来了，女儿说，妈，你不去医院，上俺家吧。我说，去你家。大儿子一听，大声地对妹妹吼道，如果妈妈有个3长2短，我跟你没完。女儿说，如果妈妈好了呢？ 大儿子说，如果好了，就是大法的威力。你必须一天一个电话告诉我妈妈的情况。女儿雇了出租车把我拉到她家后，女儿对我说，我去包饺子给你吃。女儿转身去厨房的功夫，我就坐起来了，一会儿我又能下地了，就是费点劲，还是全身疼。晚上睡觉，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去拔一颗大苦菜，一个没有尾的大头怪物就盘在大苦菜上，怪物的头很大，我吓坏了，我赶他走，他不走，我大声地喊，师父，快让这个东西走吧。这时我听见空中传来一个声音，和大法师父的声音是一样的，这声音对怪物说，你走不走？那个怪物说，我走。这时空中的声音说，你什么时间走？那个没尾的大头怪物说，我后天走。果然两天后我完全好了。大儿子听说我全好了，他不相信，他来女儿家一看，我端端正正地捧着转法轮书看呢。大儿子什么话也不说，就是咧着大嘴笑。从此以后，大儿子见人就说，法轮功不服不行，我妈都磕到那样了，眼看不行了，信法轮功就好了，太神奇了，一分钱都没花。2012年8月13日，我从儿子家出来，走到大街上跟人说话，俺村一个骑摩托车的就从后面撞了上来，车轱辘从我胯下压过去了，我倒了，骑摩托车的人也倒了，跟我说话的人吓坏了，赶快过来扶我说，老奶奶没事吧？我说没事，手上擦破点皮肉，可是那摩托车撞碎了，骑摩托的人非要雇车带我去四口卫生院包扎，我说没事。三儿子跟四儿子听说我被摩托车撞了，吓得了不得，他们赶到一看，我好好的，就是手有点皮肉伤，也就放心了。俺村的人知道后都说，老人多亏学大法，不学大法哪行啊，这么大岁数的人就是平地摔一下也不行啊。2013年11月，我大儿子借了10,000元去外地买回五头品种优良的羊，没想到几天后羊就被人偷走了。大儿子家里不富裕，他心急火燎地到处找。以前大儿子被一个收废品的开着农用车撞出4米远，腿和膀子都磕坏了，但骨头没事。收废品的从怀里掏出仅有的400元钱，硬要塞给大儿子。我修大法从不讹人家，大儿子也跟着我一样不讹人家，也没要人家的钱。我知道儿子的羊不见后，就求大法师父说，师父，我学大法，按大儿子支持，他出车祸也没要人家的钱，求师父加持帮帮忙，把羊放回来吧。大儿子四处找了2天也没找到，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我说，我求师父了，能回来？儿子哭丧着脸说，谁偷家去还能放回来？肯定没有了，求也没有用。我说，有师父管，不会没有。第三天，俺村有个卖豆腐的人对大儿子说，纸房村有人捡了5只羊，到处打听失主，我告诉他俺村某某丢了5只羊，他叫你去认认。大儿子急忙跑去一看，果然是自己的羊。大儿子拿出1,000元钱酬谢了人家， 高兴地把羊拉回家。大儿子对我说，多亏你求你师父了。四儿子和媳妇是务农的，农闲时夫妻俩开着手扶车到山里拾柴。有一回上坡转弯时，手扶车头突然不转了，这时旁边就是刚打的机井，满满一井水。突然间一股力量推着四儿子和媳妇跳到了安全地方，夫妻俩都没伤着，手扶车也没损坏。我问四儿媳，你知道为什么没磕坏呀？四儿媳说，俺知道，您学大法，俺跟着沾光了。2015年，我87岁了，别看我岁数大，可我身体健康，我的眼睛看别处花，可是看大法书一点也不花，清清楚楚的。我知道，如果我没修大法，我这条老命早没了。我们全家5代66口人全都支持我学大法。我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敬一敬大法师父，请师父先吃。有时儿女辈、孙子辈们请我到他们家吃饭，我也会捧起饭碗先敬师父。儿孙们就说，您师父的像也没在这里呀。我说，我走到哪里，我师父就在哪里。从此以后，我捧起饭碗敬大法师父，晚辈们也都个个齐捧饭碗或端起菜碟共同敬师父。有一年我在二儿子家里过年，正月初二这天，孙子、孙媳妇、外孙子、外孙女、外孙女婿都来了。中午儿媳做了一大桌子好饭好菜，吃饭前大家看我端起了碟子，全家人一起手里端起好菜好饭，齐说敬师父，一家人都很开心。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9年7月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丈夫并不修炼，但他也跟着在大法中受益了。这些年我们一家人多次见证大法创造的奇迹，好像就发生在昨天。这里给大家说说两件事。一天晚上，丈夫看完电视躺下准备睡觉，外面突然电闪雷鸣，东南风伴随着大暴雨倾盆而下，这么大的雨很少经历过。不一会儿，丈夫感到自己的脸湿了，他急忙起身打开电灯一看，房间的顶棚像未关严的自来水龙头一样向下喷水。不好，快起来，房子漏雨了，他边喊边拿炕前方的垃圾桶接水。外面的风越刮越大， 雨也越下越大，看来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不一会儿的功夫，垃圾桶的水已满。我缓过神来，告诉丈夫，快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急得团团转，慌忙跑出去拿了一个洗脸盆。我立即双盘打坐，双手结印，心态平静地诵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三遍还没念完，丈夫就在一旁惊喜地喊着，不漏了，不漏了。我继续接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窗外的雨还在不停地哗哗地下，风还在不停地刮着，却听不到炕上的洗脸盆的滴答声了，静静的一点响声也没有了。我看了一眼惊呆了的丈夫，他说，是师父帮了我们，你把洗脸盆拿走吧，没事了，赶紧睡吧。雨过天晴，第二天早上我们到房顶查看，原来在烟囱边上的一块瓦片裂开了一个半尺多长一扁指宽的大口子。我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谢谢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家里还不定被风雨折腾成什么样子呢。几年前的一个秋天，丈夫随着我们村的建筑队到离家30多里地外的某地打工，因离家远，中午要带饭，一天他由于早上走得急没带酒，午休吃饭时他要到公路对面的商店去买酒，穿马路时先往右瞅没车，还没来得及往左看，砰的一声他就被一辆飞驶过来的车撞出去好几米远。路边正准备吃饭的村民们听到这么大的响声吓坏了，放下碗筷纷纷向公路跑去，一看倒下了好几个人，于是拉的拉，抬的抬，把人送到附近的卫生院。这个卫生院设备不齐全，医生只给患者做了皮外伤治疗，然后马上把人转到市医院，通过拍照各项检查，幸好丈夫只是脸部、手、胳膊有些皮外伤，头部、内脏、四肢都没问题，真是过了一个生死大关。事后人们议论起这件事情，对我丈夫说，你家有大神保佑呀。我发自内心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感恩师父也保护了我的家人。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肉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8日。2024年5月21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举办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仪式，来自全国各地100余名儿科医务人员参与了本次会议。这个消息让许多家长感到恐慌，毕竟光天化日之下，江西致远中学的胡新宇住在学校，却在100多个摄像头的监视下忽然人间蒸发，就此失踪了。在大众的广泛质疑下，经过100多天地毯式的搜寻， 警方闭着眼睛一口咬定胡星宇是自杀。民众嘲讽道，胡星宇生前躲过了所有监控，死后躲过了所有搜索。现在孩子失踪的现象很严重，有的即使找到尸体了，却不许家属看，强行火化。看着那套熟悉的流程，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景一模一样。为啥不许看尸体？因为器官没了。想想看，有哪个家长愿意自己孩子的器官成为中共官员续命的零件呢？20多年前，江泽民下令对法轮功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下令把法轮功学员作为优质器官供体，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活摘器官产业。2006年，当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上被曝光后，一些中国百姓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相信中共会这么邪恶。然而时至今日，当这今天的罪恶延伸到普通人身上的时候，人们总算相信了。在中国大陆，使用婴幼儿器官之事早就开始了。在过去，由于技术困难和小的器官组织带来的移植并发症，使得新生儿不符合器官组织捐献的条件。目前不足 1% 的组织器官捐献来自于1岁以下的婴儿。然而持续的器官短缺以及技术和手术的进步，已经再次引起了一些人对新生儿作为潜在的器官捐献候选者的兴趣。在国际社会，死亡循环确定后的捐献是指在出现严重的限制生命的疾病后，做出决定放弃维持生命的干预而死亡后的捐献。而在中国大陆这个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的地方，虽不排除有父母自愿捐献新生儿、婴幼儿的器官，但被捐献却是无法排除的无情事实。并且活摘器官、婴幼儿器官被捐献不需要理由，甚至不需要借口，稍有社会阅历的人都心知肚明，许多体制常识是极其阴暗血腥的。迹象显示，儿童器官移植在中国已经初具规模，而江泽民的老巢上海则是这个行当的中心，是中共老人的乐园之一。以下是大陆的几篇宣传文章，这种宣传和学术获奖让人想起2009年明慧网发表的人权报告《死刑犯遮不住器官市场的蘑菇云》中所描述的现象和分析，这是另话。2021年10月，中国大陆的《海西晨报》报道，一名出生仅2天的婴儿捐献双肾，为国内最小捐献者。记者说是10月12日从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获悉的上述消息。2023年2月27日，澎湃新闻诚信首席记者发表文章，题目是共体突破低龄低体重极限，这项肾移植成果登上国际权威杂志。报道了2月27日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获悉，近年来该院联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直在不断突破肾移植供体低龄低体重的极限，仁济医院肾移植团队一直在不断探索攻关新生儿供肾肾移植手术。仁济医院专家透露，对于捐献者的最低年龄和体重，目前在全球移植界缺乏相关的临床数据、专家意见及共识指南，因此使用极低体重早产儿或新生儿供肾的临床经验极为宝贵。2024年5月21日，中国大陆的湖南新闻晨报官方账号发表文章，题目是儿科医院心肝肾器官移植破百例，进一步拓展小年龄多器官联合移植。 报道了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从2022年12月成功开展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至今已突破百例，达到102例，其中肾脏移植89例、肝脏移植9例和心脏移植4例，也是全国2023年肾移植手术量最大的儿童专科医院。很多法轮功学员遭到过中共的迫害，当他们告诉警察中共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时候，善良的警察会说没办法，这里工资高，而恶警却说有能耐你就去告。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5年了，使用的迫害手段全部是违反中国宪法的，尽管中共把法律踩在脚下，把所谓的政策当法律使用，但法律的每个字都是鲜活的，谁看了谁就会知道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而那政策却是违法犯罪的。渐渐的，很多人都发现了，就是每当发生灾难时，倒霉的都是与中共站在一起的人，无论当官的还是普通百姓。而了解法轮功真相并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民众都能平安脱险。远的不说，就说现在还在持续的瘟疫，截止2023年1月，三年瘟疫已造成4亿中国人死亡，这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告诉世界人民的，中共一声不吭，默认了，之后还在持续死人，但在中共的继续隐瞒下，数字不详，只知道火葬场生意兴隆，各地有大量的坟墓出现。为啥只见百姓死，不见中共亡？每当这时，我就会想到肉盾一词。是啊，那些曾经发过毒誓把生命献给党的人，都是充当了中共的肉盾，在替中共挡灾。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正是帮助人们与中共切割，不做中共的肉盾。杀人偿命，瘟疫和各种灾难正是人治失灵天治开始的展现，中共已处在天灭的过程中了。如果每一位中国民众都能认清中共的血腥本质，远离中共，那么中共就会更快消失，因为他的肉盾没了。在天灾洪祸面前，人往往无力保全自己和家人，愿更多人丢弃肉盾的身份，以便得到上天的保护。这可不是迷信，而是理性智慧的人生选择啊。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肉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两个行善传家的故事。陶树，字子林，是清朝湖南安化县人，其家门风淳厚，世代以行善为乐。陶树的太高祖伯韩公很喜欢行善积德，当时乡里抓到窃匪都会扔到江中淹死。有一天伯韩公路过江边，有一个将被淹死的窃匪向他呼救，您救救我吧，我发誓从此以后再不做贼了。伯韩公心怀怜悯，便请求众人将此人放了，又怕这人重操旧业继续作恶，于是送给了他一艘小船，让他在渡口摆渡谋生。类似这种情况，伯韩公一生前前后后 送出了八艘小船，这些人后来全都改邪归正。为了避免行人被碎瓷瓦砾所伤，伯韩公每次外出都随身带着个小筐，把路上的碎瓷瓦砾都拾到小筐中带回家。等到去世时，他的一个空房间中积存的碎瓷瓦砾已经堆积到像房子一样高了。陶树的曾祖文恒公非常宽厚，有一天下大雪，晚上文恒公家中的米被人盗走，文恒公根据雪地上的足迹一路找去，发现原来盗米之人是自己认识的一个熟人。文恒公没有声张，默默地回到了家中，从来没有再对人提起这件事。直到30年后，文恒公的妻子偶然对子孙讲起这件事，此事才被大家知道，但还是故意隐去了盗米人的真实姓名，没有公开。其宽厚仁恕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康熙戊子9年，文恒公的邻居家失火，所有家当烧毁殆尽，和与其毗邻的文恒公家却安然无恙。更不可思议的是，文恒公家的粮仓与邻居家紧挨着，居然也丝毫没事。据前来帮忙救火的人讲，他们发现在大火燃烧时，有一红衣人长袖持扇站在墙上，向大火一扇，那大火到文恒公家的墙边便停止不前了，墙都被烧红了。大家说，这都是陶家平日行善积德，所以才有神仙护佑。邻居家被烧得一无所有，文恒公的妻子便将自家粮仓中的粮食全部给了邻居。陶树的祖父银亮公生性淡薄，家中并不富裕。有一天，银亮公在江边拾到了一些钱，他在那里一直等了一天，才见一人仓皇而来，面色如土，低着头在沙砾中搜寻什么。银亮公问他找什么，那人说，我在外为人做工好几年没回家了，家中还有老母亲，今天带着积攒了多年的钱准备回家奉养母亲，没想到却全都丢了。银亮公问他丢了多少钱，那人说的都对，银亮公便将拾到的钱如数还给了那人。那人为表感谢，非要将钱分给银亮公一半。银亮公笑道，我如果贪图你分给我那些钱，我不如不在这里等你了。说完笑着让那人赶快回家去。那人叩头拜谢而去。陶树的父亲香贤公疏财仗义的事也很多。善哉，善有善报，可是天理。陶家历代如此重德好施，何愁家业不昌盛，子孙不富贵呢？到了陶树这一辈，韩威门第出身的陶树接连通显。他于嘉庆5年秋试中举，2年后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累官至两江总督，赠太子太保衔。陶树一生为官清廉，他同样继承了陶家乐善好施的家风。他在职期间曾多次将自己的俸银全部救济了灾民。道光皇帝听说后感动地说，为臣下的能个个像陶树那样清廉，何愁天下不太平，并赐给陶树3000两银子以示奖励。可陶树依旧粗茶淡饭，对那些钱分文未用， 全部用来接济了贫苦乡民，并在安化县兴办了48所义学。为什么深受神传文化熏陶的人都十分推崇行善积德呢？因为乐善好施是符合宇宙真善忍特性的一种美德，行善的好人将得到上天的护佑和赐福，而且人如果做了好事就会积德，而人的福禄寿等皆是用德换来的，因此做人不可不多行善举啊。再来讲一个行善传家厚德忘祖的故事。樊仲，字君云，西汉南阳胡阳人，他性情温和厚道，为人乐善好施，喜欢帮助别人，做事讲究法度，家中三代没有分家，财物共有，子孙都相互礼敬，家里常常像官府一样讲究礼仪。樊仲的家中世代擅长耕种庄稼，并且喜欢做生意，樊仲经营家里的产业非常得法，一点损失浪费都没有，他使用仆人佣工，能够人尽其用，所以家里能够上下同心协力，财产和利润每年都成倍增长，以至于后来拥有田地300余顷。樊仲家还养鱼养牲畜，乡里有穷困紧急的人向他家求助，樊仲一般都满足他们。樊仲的钱财积累至成千上万，他经常周济本家同族，施惠于乡里。樊仲的外孙何氏，兄弟之间为一些财产而争斗，樊仲为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便送给他们2顷田地，以化解他们兄弟之间的愤恨和诉讼。县中的人都称赞樊仲的德行，将他推为三老。樊仲80多岁去世，他平素所借给别人的钱财多达数百万。他临终前嘱咐子女们，将那些有关借贷的文书契约全部烧掉，向他借贷的那些人听说后都感到很惭愧，争先恐后地前去偿还。樊仲的孩子们都谨遵父亲的遗嘱，一概不接受。樊仲的儿子樊宏也同样宅心仁厚，为人谦虚谨慎。王莽末年的战乱中，曾有军士要杀樊宏的家人，但听说樊仲父子两人向来以礼义恩德行于乡里，因此没有敢乱来，樊宏家人得以幸免。樊宏后来辞官返乡，与同族亲属们聚居而住，有老弱千余家前来归附他。当时赤眉贼残杀无数，本欲攻打樊宏居住的地方，但听说樊宏素来仁厚，喜欢行善，因此也没有忍心前去攻打。樊仲后来被追封为寿章靖侯，樊宏拜光禄大夫，封寿章侯。去世后，皇帝为表彰他的德行，赐钱千万，布万匹，视为公侯，赠以印绶，车驾亲送葬。樊仲的另一个儿子樊丹被封射阳侯，孙子一个被封平望侯，一个被封玄香侯。樊仲一家人乐善好施，重德积德，成为当时一大名门望族。古代的人懂得培养子孙后代高尚的品德，宽厚善良的品性，廉洁的品质和简朴的作风，追求财富恰恰是不被看重的。 而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后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